好，大家啊、大家好，上海话啊，今年我是第一次来讲道啊，很久没有来讲道，希望以后多一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现在粤语堂是在讲这个马太福音13章，就是这个天国的比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秋季，就是全教会都是讲这个马太福音。我在之前是讲了这个主道文，现在是跟他们讲是这个天国的这个奥秘。其实这个是跟我们基督徒是息息相关，因为这个是正是讲教会的时期，是我们现在的实践。如果我们是留意的话，我们看见这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死后复活升天之后，在他第二次的来临，来迎接这个教会，迎接新娘子，这个当中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时间。这个时间保罗说是一个奥秘的时间。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5到6节，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奇怪，我们这个外邦的这个信徒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是跟这个犹太人是一样，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旧约的这个先知他们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经文说，论到这救恩，就是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基督受苦难就是他第一次的来临，为我们的罪受苦难，后来的荣耀就是他在第二次的来临，来建立他的1700年的国度啊。那个时候他有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个旧约的先知他们是完全看不见，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啊，有这个预言；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也有预言。这个当中的实践，这个奥秘的天国。这个现在的教会的实践，旧约先知是一点也看不见。旧约的先知看这个耶稣基督来临的这个预言，好像是看两座的山一样。第一座的山是在前面，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后面的一座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他们在远看的时候，就好像两座山是重叠在一起，就好像一座山。他们不知道原来两座山的当中是有这么长的时间，是我们教会的时间。这个时间有多长，保罗在罗马书说怎么样，要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这个以色列才会全家得救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也会是降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国的预言不同国的预言，还有这个教导。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是不是？罗马帝国之前我们看见有希腊，还有就是波斯，还有就是巴比伦，这些都是外邦人的国，是人的国。所以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前，全是人的国。人的国的权柄是谁给的？是神给的。 神是永远的掌权啊。这个预言呢、啊，在这个大先知书有很多的预言，就是好像是耶利米书还有以赛亚书啊。我们新近了上一年啊读的这个但以理书，记不记得但以理书里面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都是讲这个外邦人的国度。等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他会建立他的千禧年的国度啊，带我们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到了哪个时候，就是没有人的国，只有天国，只有神的国。这个预言也在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也有。大先知书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啊，还有以西结书啊。小先知书有很多很多本都是有错，还有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啊。我们看见第一次来临之前是全部是人的国，第二次来临之后全是人的啊，全是神的国。在两次降临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奥秘的时间。这个奥秘的时间在旧约是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教导我们这个时间是会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马可福音四章，还有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国的权柄啊，不妨一起又来看看。我刚才说就是永远都是神掌权，是神将这个国的权柄是给不同的国家啊，有不同人的国家，这个外邦人的国家。在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二十五节，还有五章二十一节，这个经文怎么说？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我们看见我们这位神永远都是掌权的神。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耶稣要掌权了，再没有人的国。啊，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国，是一个公义的国，是一个罪被审判的这个国。这个门徒跟这个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清楚这个将来的天国是怎么样的。他们非常喜欢将来的天国，因为将来的天国是有公义啊，罪被审判，他们是非常喜欢这个将来的国。后来到了新天新地，就会没有罪啊，纯是天国人的神的国。那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绝对是有罪，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基督曾经三次在约翰福音他说，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呀？世界的王是撒旦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罪，有很多不接受神的人。不过也有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就是有神的国，有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一个神的国跟天国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奥秘的实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替门徒祷告，他说这个基督徒啊，我们是在世上，不过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麦子跟稗子的这个比喻。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就是有关天国跟人的国世界一起共存，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关系。刚才读过这个经文我们看见在其实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这个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是他跟这个门徒说，是所有跟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晓得这个天国的奥秘。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不接受神的人啊，他们不能够明白。马太福音十三章用了八个比喻啊，有很多的这个牧师跟这个传道人，他们说只有七个，其实有八个，因为有一个首尾的对偶啊，等一会跟大家是分享，是有八个这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啊，其实就是说世上的人在这个奥秘的天国，在这个教会的实践， 你去传福音的话，不是人人相信，不是人人相信。只有第一种的泥土是怎么样？他们是很硬，听不进去，不接受这个种子。第二种呢，是比较浅的这个泥土，这个种子能进去，能发芽，但这个根不能伸进这个泥土里面。就是好像一个人听了福音，不是真的到心里面去，不是从心里面是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这个是表面的。另外还有第三种，就是怎么样啊，也是能到这个土里面去，不过是有荆棘，有这个野草跟他们一起争取这个阳光啊、水分啊、这个营养啊。就是好像世上有人说接受了耶稣基督，不过他还是怎么样追求世上所有的东西一样。只有一种泥土是好的，这种泥土很松，这个种子能够进去啊，能够有很好的根啊，能够有好的这个营养啊，它有结果子。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二个比喻，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刚才说这个天国就是好像人撒种在这个田里，撒好种啊，不是坏种啊。到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这个稗子也撒在这个田里啊。到长苗吐穗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族人的这个田主的仆人就来找这个田主啊，这么多的稗子怎么办啊？我明明看见你是撒这个好种，怎么样有这么多的稗子？这个族人说是仇敌干的。这个仇敌这个字很有趣，在 Tyndale 的这个Bible 是翻译做嫉妒的人。这个嫉妒的人，这个是仇敌啊，来撒种。这个仆人问这个田主要不要把这个稗子薅出来，这个主人说不要啊，会影响这个麦子，容得他们是一起生长，一起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怎么样？收割的时候就先把这个稗子是收割捆起来啊，然后等一会烧啊，这个是其余的，就是这个好的麦子也把它收割放在这个仓库里面。那等这个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1章36节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的这个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这个门徒听不明白要问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听不明白神的话语，问谁呀？问圣灵，问圣灵啊！我们很有福气啊！虽然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中间，不过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圣灵会提示，会这个教导我们。于是耶稣基督就解释给他们知道啊，这个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这个仇敌就是撒旦，就是恶者。这个麦子就是天国之子，就是接受神的人啊。这个稗子就是恶者之子，就是不接受神的人。还有就是这个田地，那这个田地这里我们要留意，田地是什么？田地是世界。有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都说这个田地是教会啊。等一会会跟大家说问题出在哪里啊。这里其实已经说了，这个耶稣基督已经说田地是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世界了。不过还有其他两个原因跟大家分享。就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看看这个稗子是怎么样。这个稗子，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叫他做私生子，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啊，在田里就有了啊，所以叫做私生子啊。这个稗子啊，在这个田里出生的时候，跟这个麦子是一模一样，发芽的时候啊也是绿色的，很难分出来，分不出来。到结果子的时候，长苗吐穗的时候啊，能分出来了 啊，你看见啊，就是这个图上面，在六色，不过你们看得清仔细一点，你们看得出来有不同。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去问这个族人，要不要把这个麦子薅出来啊？把这个把麦子薅出来，把这个稗子薅出来。这个主人说不要啊，因为太相似了，可能是白错了啊。到了这个成熟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更加清楚了，我们看见这个麦子啊变得金黄色，在太阳的下面是一片的白色，如果我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个约翰福音4:35，耶稣举目向田观看，这个庄稼已经熟了，经文说原文是发白了。啊，在太阳的下面是一片的白色，这个稗子呢？这个收割的时候，它们变成黑色，所以是黑白分明啊。在收割的时候非常容易看见。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麦子成熟的之后，这个有了果子，有了这个麦穗，就是很重的话，它就开始弯腰了。开始弯腰，好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开始谦卑弯腰啊。这个稗子怎么样？稗子很是轻轻的，高高的，直直的，非常高傲的样子。所以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非常容易把这个稗子拔出来啊，捆在一起，然后就是去烧啊。这个稗子啊，千万不要去吃哦。啊，肚子饿的时候也不要去吃，吃了会怎么样？吃了之后会失眠啊，失眠还好了啊，还要呕吐，还要抽筋啊，不得了，还会死人呐、啊，会死亡啊！啊，千万不要去吃这个稗子。罗马的政府有一个法律说，不可以在别人的田里撒稗子。相信当时有很多很多人就是在仇敌的这个田地里面撒稗子，所以有这个条例。我们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篇道，有很多的牧师说这个是在教会里有麦子跟稗子啊，这个田地是这个教会。那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大件事啊。大有问题了怎么大问题啊？有三个大的问题，我先讲两个留一个是等一会再讲。第一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经文是这么告诉我们啊，马太福音13:38，耶稣自己说的，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比喻是第二个比喻，还有六个比喻。其实还有第三、第四是讲这个天国的这个势力跟这个力量，是这个芥菜种的这个比喻，还有这个面销的比喻，还有第五、第六个比喻是说这个天国的这个价值啊，我们看见就是这个藏宝，就是这个珍珠的比喻。那如果教会里有这么多的稗子，有这么多撒旦的人，这个天国还有没有力量？还有没有势力？还有没有这个价值？相信没有。所以第一个是这个是第二个原因，我说这个田地啊不可以是教会。还有第三个，等一会跟大家讲。那其实神将属他的人都是遍布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啊，撒旦也将属他的人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啊。其实这个在这个圣经一开始就是这么样告诉我们，在这个创世纪3:15说有什么？有蛇的后裔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不是？蛇的后裔就是谁啊？就是属撒旦的人，女人的后裔就是属神的人，一开始就有了啊。我们看见这个亚当跟这个夏娃，他们两个儿子最初两个儿子就是这个亚伯跟这个该隐 亚伯是属神的人呢、啊，是麦子；该隐是属撒旦的啊，是这个败子。我们也看见在挪亚的时候，挪亚一家八口啊，挪亚是属神的人，一家八口得救啊，其他的人类当时是属撒旦的人，犯罪，犯很多的罪，他们被洪水淹没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去到这个亚伯拉罕、罗德一家被救出来，从索多玛、俄摩拉救出来，他们是属神的人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个罗德是义人啊。其他的人怎么样？在索多玛、俄摩拉都是有审判，都是死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上就是不断的有啊，有这个蛇的后裔，有女人的后裔，有属神的人，有不属神的人，在这个世上。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啊，十三章八个比喻，其中有很多都是撒种的比喻，都是农业的比喻啊，都是当时的人听得懂的比喻啊。这个农业的比喻很多撒种，如果我们搞清楚这个种子代表什么，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比喻啊的真理是在哪里啊。好像是第一个比喻是讲撒种啊的比喻啊，这个种子是代表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重心是在神的话语，接受神的话语啊，不同的泥土啊，接受种子就是好像泥土，就像好像我们接受福音一样啊，有好的泥土，有不好的泥土。接受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儿女啊，不接受就是撒旦的儿女。今天的比喻也是撒种，这个种子不再是福音，这个种子是人，是麦子跟败子。麦子是属神的人，败子是不属神的人。所以这里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啊，这个比喻的重心的地方，就是说天国的子民跟这个世界的人怎么样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神将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啊，是有一个有很多的任务啊，还有原因啊，不是偶然的啊。我们看见经文不是说这个风把这个麦子吹到这个田里去啊，这个经文是说耶稣将我们杀在他的田里，是耶稣基督自己杀我们在田里。神放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放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医生，有很多的护士，还有律师，还有工程师啊，可能还有煮饭，还有这个是车衣的人啊。神摆你们在你们的工作的单位啊，不是我偶然的，是有他的原因。神也将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的周围也有很多的败子，也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受到这个福音的影响啊，我们要跟他们去传福音啊。其实住在这个败子的当中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很多不信的人，他们这个价值观啊，他们的观点跟我们非常不同啊，非常不同。有的很好，有的非常好，但也有一点，也有人是常找麻烦，就是好像我的这个邻居。我去住的地方，左面的邻居是非常的好，右面的邻居常来找我的麻烦，不是我的树叶到了他哪里就是树枝，不是树枝的话就是树根，我的树总之我的树就是得罪了他，他要把我后园的这个树都砍掉，他才开心。我以前做牧师之前，我的工作是需要有这个 top secret 的 clearance， 是一个高度的这个保密的这个身份。这个 FBI 这个联邦的这个密探要去访问我的 neighbor 啊，访问我的邻居，每五年就要访问一次。那访问了两边的邻居，左边的邻居就来跟我说， FBI 来访问我啊，关于你啊，右边的邻居一声不响。不过你们知道吗？从此之后不来找我麻烦。从此之后，我不应该说从此之后不找我麻烦，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找我的麻烦。他就心里可能在想 ，FBI 在问你，你这个可能是黑社会的这个人物，不好搞。那我现在就做牧师了哈，不做这个工作啊，不去访问他了。这个 FBI 他又来找我麻烦，我已经砍了四五棵树，为他砍了四五棵树，只有一棵在我的 backyard 的后面，这棵树我很喜欢，很大，我后面就是 Marina Freeway。是 freeway， 砍掉着很吵很吵，不过看样子还是迟早要把它砍掉。那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败子的当中不容易，啊，有这个这个有神的这个意识在里面，要磨练我们。就是好像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是诸般恩惠的神啊。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这个受苦是暂时的，神要坚固我们，神要是赐力量给我们。还有约翰福音六章十三节说，我们这些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不用害怕，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还有就是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剩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会更加的成熟这个是神有神的意思，是将我们放在这个败子的当中，要来磨练我们。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我们好，第二个原因是要我们出去怎么样去是影响身边的人是两面的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有影响力我说是影响力，不是杀伤力是影响力有时候就是被这些人围着你找你麻烦，你真的好像是这个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怎么样？求神啊，求神啊，你救我啊，把我身边的这个仇敌都是怎么样剪除，是不是？又好像是门徒怎么样？门徒是人家不接受耶稣基督，门徒就说对耶稣说，你吩咐天上的这个火降下来烧掉他们，是不是？我说的是影响力，不是杀伤力啊。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个门徒这么的霸道，其实他们不是霸道，他们是认识这个天国，他们知道将来的天国是会怎么样，是有公义，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的当中，天国降临了，在这个世上外在的天国来临了，去审判这个不信的人其实这个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耶稣要到第二次来临才建立他的天国，在现在的时候不是审判的时候，我们看见将来会怎么样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说，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在现在是不是万膝的敬拜耶稣基督，万口的承认？不是，绝对不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三到四节也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这个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的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我们看见这个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 啊，将来耶稣基督，现在这个贫穷的人，这个谦卑的人有没有公义？很多时他们没有公义，没有钱，打官司他们打不赢啊啊！不过将来耶稣基督是给他们公义，将来还有这个审判啊啊，就是这个会这个杖击这个世界啊，他以这个嘴里的气杀戮这个恶人。还有一节经文就是以西结书20:38，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去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讲得很清楚啊，罪被审判，要清除这个叛逆啊，要是审判罪啊，罪不是现在，是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每一次在历史当中，基督教如果我们是去排除异己，我们是去审判别人的话，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好像是在这个十字军东征 Crusaders 啊，死了很多人啊，给我们基督徒也带来很坏的名称。而现在我们去传福音，跟帮人家传福音，有时候他们不相信，说啊，你看你们以前十字军多凶啊，这么残忍啊，我才不相信啊，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坏的名称。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我们不是要去审判不幸的人，是要跟他们共同的一起生长生存。约翰福音17，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基督说我不求神叫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只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上，我们要跟这个不幸的人一起这个共存。那我刚才说就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这个田地是世界，不是教会，是不是？如果你想这个教会里会不会也有稗子？当然有啊啊，不是全部的稗子都是在教会里啊，全部的稗子是在世界里面，不过这个教会里也会有稗子啊。那我们就是在这里，在这个世上，这个是天国跟人的国共同前进的这个时间，不要去审判非基督徒。马太福音5:44-45也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我们现在的时候是这个恩典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时候有很多的恩典，好像是热头，好像是这个雨水，神是赐给义人，不义的人都是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替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要去爱我们的仇敌啊。经文说这么样，我们才是什么？才是神的儿女啊，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哥伦多前书还有5:12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的人与我何干，教会内的人啊，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个是保罗教我们的，教外的人与我们何干啊，不要去审判他们啊啊，这是保罗的教导。教会里的人我们要审判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三个原因。这个田地不是教会啊，现在要给你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个田地是教会，如果我们有很多的稗子在我们的当中，而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不要把这个稗子耗出来，大件事了，大问题了。如果有异端，如果有罪，有错误的教导，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任何的事，不要把他们拔出来嘛，是不是？那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保罗说我们教内的人我们是要审判的啊，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里的话就是跟我们说，这个田地绝对不是教会啊，是世界啊。我们不但是不要去审判我们这个周围不信的人，我们也不要把基督徒的价值观套在他们的头上。这个是马太福音7:6跟我们说的经文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掉在猪前，恐怕他们浅大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这个经文不容易解释啊，图的大了。其实要解释的话，我们要看7:5是讲什么东西。7:5是耶稣基督教门徒说，你们不要假冒为善，你们要不要看见别人眼里的刺，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梁啊，就是这个教导，这个教导是给基督徒的。然后就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放在猪的前面，你们不要把这些教导去套在不信的人的头上啊，糟蹋了，他们不会信，他们不会听的。这个猪跟这狗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代表外邦人啊，不信的人，就是不要把这个圣物啊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基督徒就喜欢了什么登山宝训啊，什么八福啊，我们很要听，很欢喜听。这个外邦人就是不同，这个不信的人他们不要听，听见的烦了啊，你不要跟我讲。那我们不单只是不要去这个审判我们这个身边不信的人，我们还要去影响他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在这个罗马书10:14说，然而人未曾信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未有传道的怎能听他呢？我们如果是要人相信的话，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这个稗子是永远不会变成麦子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只讲啊，我们只是说啊，你要信要信福音，要做基督徒，那我们的生命没好的见证啊，他们不会相信。我们是要有好的生命见证，以生命影响生命。在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好像光一样啊，照亮他们，照在他们的面前。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盐，是光，是不是？还有教会是什么？是世上的金灯台啊，我发光呢啊。我们要常用使我们的光照在他们的面前。我很喜欢这个手电筒，从小就喜欢动电啊，这个手电筒啊，在黑夜里就是照照照照啊，整天不睡觉，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现在还是很喜欢手电筒啊，我买了很多很多的电筒，把这个电放进去，现在很小的，很光很光，哇、哦，很好开心啊！开心完了，放在这个抽屉里就忘了，忘记了啊！再去啊，干了一段时间去看看怎么样啊，漏电了。坏掉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去开它。如果我常常照亮，啊，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在人的面前照亮。我们不常在人面前照亮的话，自己都坏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还有就是，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的晚餐，他沾了一点饼给谁啊？你们记不记得？给犹大。给犹大，你知不知道犹太人的这个风俗啊，沾一点饼给你是什么意思？当你是贵宾啊，吃饭的时候如果是沾点饼给你的话，你是贵宾。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知不知道谁出卖他？ 绝对知道，他还是对他好，还是沾一点饼给他啊，以礼相待啊，是这个对他好。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的榜样。我们也要会这个逼迫我们的人，要会我们身边对我们不好的人，也要对他们好啊，希望能够以生命改变生命。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见这个比喻啊，不是百分之百啊，能够是把所要比喻的事是表现出来。我为啥敢这么讲？因为这个在现实的生活，我们看见非基督徒能不能变基督徒啊？能够，是不是？不过在现实的生活，这个败子能不能变麦子？不能变，两种不同的品种啊！但这里我们是要这样做，我们是要使到这个败子变成这个麦子。其实你们想想，有哪个人生出来就是麦子？有没有？从来没有人生出来就是麦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子变麦子。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没有生，人家没有跟我们传福音，如果人家没有这个好的见证，我们自己也不会从败子变麦子啊。我们也要同样去传福音啊，我们同样要以生命影响生命。那现在不是收割的时候，几时才是收割？几时才是审判的时候？是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啊！这个马太福音13:30说，当收割的时候，我们要对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说，先将这个败子薅出来这个捆成捆，留着烧就是去了末世才是收割的时候，天使才是这个审判的人。我们不是审判的人，我们不要去审判别人其实有很多经文都说，在末世的时候，天使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来这个审判这个世界。马太福音16:27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另外在帖撒罗尼书1:7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火焰，火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到了末期才有审判。有没有想过为啥要等怎么救，要等到这个末世这个耶稣基督才会来？就是神的怜悯啊，神的爱心啊，他不愿是万人他愿意是万人得救不愿是一人成人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其实这个天国的这个八个比喻我刚才说是有八个比喻，不是七个。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个首尾的对偶，我们就知道首尾的结构，我们就知道是有八个比喻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很喜欢这个首尾的结构首尾的话就是，如果是五节的经文，第一节跟第五节有很强的连带的关系，第二节跟第七节第二节跟第四节是有关系，第三节是最重要的经文这个天国的这个八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天国的这个信息，跟第八个也是天国的信息两个都是信息又一头一尾这个天国的奥秘的介绍只是介绍开始就是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最后一个比喻也是神的话语，是把神的话语去这个颁发出去，就好像是从这个货仓里面去取货一样，有点新的有点旧的把它们取出来。第二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麦子跟这个败子的比喻，跟第七个比喻也是一对。今天比较最重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不要把这个败子薅出来，要跟他们一起生存这个是重心。到了这个第七个比喻也是天国跟这个世界，不过是比较这个着重这个审判，因为是好像打雨一样， 这个打鱼的渔夫打了很多的鱼，把好的鱼类不好的鱼类分开来，这个就是审判的开始啊。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八个比喻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当中的四个这个比喻，就是讲天国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这个芥菜的种子跟这个面销，还有这个天国的价值，就是这个藏宝跟这个珍珠的这个比喻。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个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们有什么功课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是不是麦子还是稗子啊？麦子就是属神的人啊，就是天国的人啊，稗子就是不属神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如果没有的话，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从这个稗子变成麦子吗？我们刚才说这个我们现在的时候是教会时候，我们现在的时候是恩典的时候，不过这个教会时候这个恩典的时候不会永远的，不会永远的存在，很快这个审判就会来临。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第七个比喻是撒网的比喻就是撒了网打了鱼，把好的鱼不好的鱼分开，很快就要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是希望你能早日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另外第二点就是麦子在田里的重要性，我说不是风把我们吹到这个田里去，是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地方，有他的原因第一可能就是为我们的磨练不过我们也有工作 要做这个工作第一就是不要把田里的这个稗子耗出来，不要去审判不信的人，也不要把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套在他们的头上。我们要怎么样？要影响稗子成为麦子，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要以生命影响生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愿我们都有能有大的收获，能这使很多人很多的稗子变成麦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个比喻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好像这个世上真是有很多这个麦子跟这个稗子在当中。我们感谢你，首先我们是麦子，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为我们身边的稗子祷告，愿我们都不会去这个审判我们身边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愿我们甚至不会将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套在他们的头上，愿我们都是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以生命改变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照亮这个世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